你需要刻意的要把它从第一节背到最后一节。我建议你像这一篇诗篇，你可以这样去熟悉它，就是你读它一遍的时候，注意听我这里，读它一遍的时候，如果你注意到其中几节，有可能你会注意特别注意到其中十节啦，或者是多一点啦。如果你的圣经方便，你把它画个线，打个勾，或者你干脆你如果用电脑把它打在电脑上，不要用圣经软体去 copy。 我的意思是说，你就有好像这一次你就特别注意到这十节圣经，把它读到很熟。如果其中有一些你觉得不时的会用到的，你甚至把它是第几节把它背起来。好，那也许有一天，说不定几个月以后，也许一年后，也许更久一点，你再一次读诗篇，又读到诗篇119篇的时候，这个你画过线的这几节你当然要复习一下了哈。可是也许你这一次多注意到几节，你再一次做一样的功夫，一天过一天，我想你就会更熟悉这篇诗篇。而其他那些你没有特别注意的，其实你还是读过，还是有印象，对不对？懂不懂我讲的意思？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有的时候需要这样退后几步，中观一下，宏观一下看它，而不要任何时候都是只是一头埋进去这样子去读圣经而已。因为不同的经卷，不同的类型的圣经经卷，有可能读它的方式不一定都一样。有一些就是连诗篇，也不是每一篇你每一次的读法都是一样的，但大致上我们特别是昨天讲了一些读它的态度，可是对每一篇诗篇你要更多的去研读它，也许还是有一点不一样。像我们刚刚读的诗篇19篇，我觉得把这一篇诗篇背起来蛮好的，也比较容易背，一方面它也短一点，14节而已，一方面它思想还算比较连贯一点。可是诗篇119篇你很难这样做，而且我也不太觉得那样做有多少益处。我觉得你一节一节熟悉它是好的，但是刻意要按着次序第一到176节都能够朗朗上口把它背起来，我没有觉得它有那么巨大的益处，或者至少没有那么优先需要这样做。如果有一天你其他的经文都非常熟悉了，然后也把诗篇119篇背起来 OK 可以，可是我并不觉得那是很优先要这样做的。懂不懂我的意思？有的我知道，尤其西方，我听过有一些人的见证，他们小时候在主日学里面会被要求小朋友比较容易背背176节的这个119篇哦。当然如果趁小时候能这样背蛮好的，可是我觉得叫小孩子背经文不一定要这样背法。诗篇119篇第11节是很多人熟悉的，他说少年人用是不是11节啊，第9节说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所以圣经提到小孩子说他要遵行神的道，而不只是去背圣经而已，对吧？当然小时候记忆好，背一些东西是好事，但是你也知道小朋友他背东西容易，忘东西也容易，是不是？他经过12、13岁之后，在背得的东西留在他身上的可能性更高一点。当然小时候背的还是会记得很多了，特别是如果他是那种有点押韵的诗句那种，就容易记得。所以你小时候唱的儿歌可能很多都记得，可是我猜你小学的时候背的课本有的你已经不记得了。我不知道你跟我一样不一样，我们小时候有些课本某一些 课老师也要求我们背那些，我的印象中我现在不太记得多少那种东西，也许再一次提到那个内容有一点印象，可是儿歌我们可能都还记得，对不对？那个时候甚至不太晓得它什么意思，甚至把一些字根本领会错了，可是我们可能还背得上来啊。所以你看这种诗句蛮有帮助的，对不对？可是我这样讲也让我们想一想，这样这个分析一下，来看看那我们现在应该给小孩子怎么样的圣经教育。好，不是说背不重要，可是也许还是我们要斟酌一下，我们应该要怎么样让他们熟悉圣经。我个人不太主张小小孩十岁以下的小孩一定要求他比方快一点把圣经读完一遍，我自己觉得不一定需要这样要求他，如果他自己有兴趣那很好。事实上十岁以前有的孩子才刚刚学会不用看注音符号会读书，对不对？就是这样，圣经里面他们还是也许每一二十个字就会碰到一个字不会念的。那要让他们读完整个圣经，我觉得这个似乎不是第一要务。你不要误会我的话，我意思不是说不要他们这样，而是说你不一定需要优先要责成他们这样做，宁可让他们学习在读神的话的时候有一些话真的进到他们心里面来，懂不懂我的意思？也就是我不要求他们读很多篇幅，可是真正的入心嘛，进到他们心里。我觉得在这里有一个观念我顺便提到，这是我自己相信的观念。我虽然是教会的牧师，我也非常看重儿童主日学的工作，在我的教会我很愿意花很多的钱放在儿童啦、青少年事工上面，我也很看重这些老师。我一直到现在我的教会几十位主日学老师我都是要经过我亲自任命的。那可是我还是相信一个小孩，特别是基督教家庭的小孩，他的信仰的教育、圣经的教育最主要的地方应该是家里而不是主日学。因为神要亚伯拉罕是在家里面传承神的道，他说我眷顾他，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行我的道，好叫我应许亚伯兰的话都成全。那是创世纪18章的话。而且后来神借着摩西在律法上很清楚的讲，他们要这样在家里面把圣经放在门框上面，放在衣裳的穗子上面，放在额头上之类的。一直到今天还有一些近前的犹太人他们这样做。可是我想神主要的意思不是真的要叫你放在门框上面或者写在衣服上面，而是说要常常随着我们啊，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对吗？但是他们这样做也蛮好的，因为很多犹太人他们这样做并不是只有一个空壳子一个框而已，他们是真的熟悉这些神的话。所以你看才会像彼得这种渔夫在主耶稣训练他们的时候，他们圣经已经蛮熟的，对不对？对吧？我们今天的神学院，有的人来读神学院的目的是想要熟悉圣经，可是耶稣的那三年的神学院好像不太教他们圣经的。你有看过耶稣开圣经课没有？我也在一个小神学院教书，我知道如果神学生进来的时候圣经已经很熟，他们一定可以从学校里面得到更多的东西。可惜我们常常需要给他们做基本的熟悉圣经的教育。我想就是有一些大神学院也一样有一些这样的学生，可是其实那不是最理想的。你刚同意我的话吗？主耶稣在那三年训练门徒的时候好像并没有给他们开圣经课，而他们就已经很熟。为什么？彼得他们从小都受圣经的教育。要不然你想想看，以今天来讲，像渔夫这样子的职业，你不会期待他读很多书，对不对？ 他也不太需要。可是彼得居然很熟悉圣经。我想犹太人这样的教育是对的，他们常常优先给孩子，神的话。所以有的人说，有一些近亲的犹太人家庭，小 baby 生下来慢慢学讲话，最先讲出来的话不是爸爸妈妈这种话，而是律法书上的话。为什么我们的孩子常常会先会讲爸爸妈妈或者是不要这种话？是因为他们整天听爸爸妈妈在旁边讲，爸爸妈妈跟他讲，就说爸爸怎么样，妈妈怎么样，对不对？而这种音又爸爸妈妈好像蛮好发音的，比较不会发错。可是显然犹太人他们在家里面常常讲到神的话，所以孩子耳濡目染，最先说出来的字是律法书里面的话。可是我觉得那个要点不是说你常常压着孩子去读圣经，那样的父母，如果压着孩子读，让孩子一想到读圣经就很不情愿，那样的父母其实有一点愚昧。因为孩子在长大过程里面，他们把圣经跟不愉快的心情连结在一起。而父母以为，因为他小时候你可以压着他，他至少顺服你，父母以为他这样做是有益处的。对有些孩子确实有益处，可是也对有些孩子，他们也有可能，神的话没有真的进到他们心里面，但他们把神的话跟父母的独断，跟他们不愉快的情绪连结在一起。你很难期待他们长大以后喜欢神的话，对不对？可是并不是每一个基督教家庭是这样，我觉得也有一些父母可能做得更合适。我有时候提到我的牧师荣教士，他生长在加拿大东边，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家庭。那他妈妈是一个非常敬虔，可是也有很有见识的一个妇女。他妈妈活到98岁，好像。他说他们小时候，都很爱他们的妈妈，也很听她的话。他小学的时候有一次放学，同学邀约他，他就同意了，结果就晚了大概半个小时回家吧。他妈妈看他回家，就用一种很难过的神情跟他说 ：“Pearl， 他叫 Pearl， 你让我很难过，你从来没有这样对待我，对不对？”他妈妈没有疾言厉色责备他，就是讲这一句话就够了。之后他再也没有犯过这种错。他提到说，他们还不会认字的时候，很小的时候，就很想要认得字。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了要读圣经。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因为他们看他妈妈读圣经的样子，觉得那一定是很有意思的事情。我想，如果父母在家里面读圣经、祷告，让孩子会觉得说那是很有意思的事，我想那才是成功的信仰教育，不是吗？我蛮喜欢诗篇119篇的32节，我把它读一遍好吗？32节，你开广我心的时候，我就往你命令的道上直奔。在这里的心，有的圣经翻译作心思或者悟性了解啊，像英文圣经有的翻译作 understanding， 我不知道 NIV 翻成什么 mind， 啊。Heart's free. Uh-huh. 所以中文翻译叫开广我的心啊。如果那个是悟性的意思的话，那么我觉得这句话很好啊。当我们的悟性更多被神开启的时候，我们就会更往他命令的道上直奔。那个意思应该意味着我们就会喜欢他的命令，或者很自然的守住神的道，对不对？所以也许有的时候我们需要用这个来查验自己，我们有没有被神更多的开广我们的开通我们的悟性。那要看我们是不是更进入神的话语里面。可是这句话希伯来斯常常可以有一个这样子的 他们叫 alternative reading， 就是你可以相反过来颠倒过来读它，你可以把它读成我往你命令的道上直奔的时候，你就开广我的心。那如果是这样读也很有意思，对不对？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我们越领受神的道，真正的栽种进去，遵行他的道，我们会悟性更多的开广。如果用 NIV 的翻译，我们的心会更加的自由。后面也有类似的话，第四十五节说，我要自由而行，因我素来考究你的训词。好，所以神的道不是要让我们觉得束缚，一个规条使我们觉得绑手绑脚的。当你想到神的道，你感觉是这样的时候，你可能要认真的问主说，我怎么回事，好像不应该是这样。因为在新约圣经里面很清楚提到，神的道、神的律法是叫人得以自由的。这是在什么地方讲呢？叫人得自由的律法，那你是讲真理吧？对啦，那个地方是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可是我刚刚讲的经文不是我写在讲义上那一节，那在雅各书第一章，你记得雅各书第一章有提到，你们要快快慢慢的，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啊。后面提到不只要听到，还要行道，对不对？那那里提到，接下去提到律法是叫人得以自由的。如果我们真正的遵行神的道，确实会得到自由。单从外在的方式来讲也是这样，一个人守住神的道，他一定会有一种最安稳的心，他比较不容易忧虑，因为他的磐石是神，他的盾牌是神，因为他知道他遵守神的道，神会站在他那一边，事实上是他站在神那一边，所以他就有最安稳的依靠，对不对？懂的意思吗？我们什么时候会心虚？常常就是我们所行不是那么的正，或者不是那么有把握，对吗？哦，如果一个人走得不正，他就不会很理直气壮，理不直气就不壮嘛，哈、哦，也容易怕夜间的惊慌。就像人家讲的一个故事，我不知道这是编的还是真的故事，有一个人故意要实验这个事情，也有点要作弄人，他就写了一封信，分别寄给几个他认识的人，都是有一些名气、有一些成就的人，有政府的官员啊，有商场上的人啊之类的。那个信是用电报打的啦，很简单的两句话而已，就说东窗事发，快离开。结果他收到信的人里面有80%都很快就出国了。显然他们都有什么担心东窗事发的事情。我想我们应当行在光明中的意思就是，不只是已经被发现了，而是我们扪心自问的时候没有像刚刚讲的这些东西，对不对？事实上我们还应该更多用神的话来光照自己，因为比方圣经提到说，我们如果弟兄向我们怀怒，我们不要去祭坛献礼物，一定要先把这个事情解决了，否则你一文钱没有还清，断不能从那里出来。记得真丹宝信主讲这个话。有一些人教导我们说，每一天晚上睡觉之前，你一定要搞清楚世界上有谁你对他还心存意见的，你还没有饶恕他，或者像这样的人，你最好睡觉之前把这个事情解决了，免得半夜主耶稣回来。当然你不要等到睡觉前，可是那意思就是至少以一天为单位，你不要这样嘛，对不对？就像保罗说动寒怒不要到日落一样。我觉得这是蛮好的习惯了，就常常留意我心里面还有没有一些疙瘩，还有一些东西没有过去，好像我们经常有一个清洁的良心。这是保罗晚年的时候常常讲的， 有一个清洁的良心，无愧的良心。那样的人会是最自由的人。第六十节，诗篇一一九篇第六十节，一起读。我急忙遵守你的命令，并不迟延。诗人用了一个这个字眼讲很好，叫急忙遵守你的命令。事实上，我告诉你，那是一个秘诀。有的人觉得说，我就是很不够顺服，顺服都很不容易，还要急忙顺服更不容易。其实不是啦，你急忙顺服的态度是顺服神最好的态度，就是最容易的态度，就是快一点。除非那是一件错的事，否则快一点顺服。以前 有长辈跟我们说，你宁可顺服错了，赶快顺服比较好。可是当然顺服错了不是指着去犯一个我们已经知道明显的罪了哈，而是指着比方在一个聚会里面啊，主感动你要起来祷告，可是你觉得我不太会祷告啊，不好意思啊，有别人做，我们再来可以斟酌很多的事。可是最好你不要这样，一有这种感觉，反正祷告不是什么坏事，赶快起来顺服。除非那个聚会人家有别人在带领，并没有开放给你自由起来祷告，那你如果有这种感动，你还是斟酌一下，甚至询问一下说我可不可以带领祷告再做吧。哦，可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你可以自由的做的时候快一点顺服。事实上一个人可以更多的让神给他一些圣灵的恩赐，其中一个秘诀是他愿意快一点顺服。因为我们的圣灵是非常绅士型的一位，他很少用很勉强的方式对待我们，所以你快一点顺服比较好。他不会用很强势的方式，所以你不要等到那种说我一定要弄清楚，非常非常确定我才要顺服，不需要这样。有一些事你要很确定的，比方你今天忽然起个意念说我要去一趟琉球，你不要说老师教导我们要快一点顺服，赶快就去订机票就去了，不要这样啦。像这种东西最好斟酌一下，因为至少问一下说去琉球干嘛。可是如果你本来在做别的事，在家里面忽然觉得说厨房不晓得有没有什么事，我建议你不要思前想后了，就去看看嘛，花不了几秒钟，说不定刚好瓦斯没关或者什么，主提醒你。有时候主就是叫提醒人的嘛，对吧？或者忽然想到说有一个人，我是不是打个电话关心他，只要那是好事，而且又不会麻烦到别人，也不是那么大的事情，我们就快一点顺服嘛。错了就错了嘛，对，你到厨房看一看，哇，没什么事就回来，不要就开始花二十秒去了一趟厨房，然后花一个小时想这个事，然后再花半个小时问牧师，没有必要这样。我们都可以学习这些功课，对不对？其实遵守神的命令，确实就是写在圣经中的命令，我们也要快一点去遵守。比方圣经就有一个地方提到凡事谢恩，是不是？有另外一处经文把这个讲得更激进一点，他说要警醒感恩。凡事谢恩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讲的，警醒感恩是在哥罗西书第四章讲的。也就是说，你凡事谢恩要警醒，要快一点。我们确实很需要。比方你穿着凉鞋在路上不小心踢到一个硬的东西，实在很痛，你会做什么反应？叫一声。如果旁边小孩在旁边，就说你都是你在碍手碍脚的。没有别人可以迁怒的时候，我们也气一下，懊恼一下。你何不横竖要叫一声就叫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两人养成习惯，遇见这种事的时候叫一声感谢赞美主，比叫一声哎呦好一点，同意吧？ 我们有时候跟人家说，只有一种情形，你不要说感谢赞美主，就是不小心踩到别人的脚的时候。其他只要是你自己的事情，快一点感谢赞美主。98到100节，我觉得很好。我们来读这个段话吧，98到100节，来。你的命令常存在我心里，使我比仇敌有智慧，我比我的师父更通达，因我思想你的法度，我比年老的更明白，因我守了你的训词。你这里提到你会比你的师父，比年老的，比仇敌都更有智慧。这不是叫我们去比赛啊，去比较了，打擂台，不是的，而是说，啊，有的时候我们会需要像这样的智慧。有时候我们遇见一些事情，我们需要智慧，可是对方明显的看起来比我们聪明的样子，你不用担心这些事。这段经文给你这个应许，一个注重神话语的人，也许你的智商没有他高，可是神会保守你。我喜欢一个故事，19世纪美国的大布道家 Dwight Moody， 他后来被邀请到英国去，到英格兰去布道，而且有时候一些听众是那些大学生，包括剑桥啊、牛津这些最聪明的学生。那些学生本来就很聪明，而且也很调皮，所以他们被邀请去，他们就很想捣乱。尤其来的是美国布道家，你知道英国人都瞧不起美国人讲的英文，他们觉得他们英文才是正统，美国人的英文难听。你们听过英国式的英文吗？我自己也比较喜欢英国式的英文，虽然我比较习惯讲美国式的英文。如果你看过那个哈利波特的影片，那是那个 Miss Granger， 谁叫 Miss Granger 你知道？妙丽，哦，那个女孩子，那小女主角，她的英文就是那种很英国式的、很好听的英文。那所以那些大学生就要来嘲弄这个讲员，而且目的也实在是应该要嘲弄他，因为他实在很乡巴佬，他本来就生长在很乡下的地方，虽然后来他在芝加哥的教会，可是他还是很乡下气息的样子，还没读多少书，常常讲的英文已经够难听了，再加上文法也不对。而且他的身材也不太让人家觉得很帅，因为他280磅重，然后他又穿的是吊裤带，可能肚子太大，裤子怕掉下去吧。还不止这样，他给大学生讲到居然拿挂图，哇，那些学生就觉得说有够土的，把我们当主日学小孩子啊。听说他还把挂图插在后面的口袋进场的，所以你可以想象他很难让那些年轻人听他，对不对？可是我跟你说，他讲到10分钟以后，全场就鸦雀无声，那些人本来要来捣乱的人也都安静下来，大家都不再意识到这个乡巴佬目的，他们只意识到神而已。那是一个神的话在他身上，一个与神同行的人。后来很多人信主，甚至有一些人蒙召到海外，到中国服事，所以就从他的布道会有了一个宣教史上最有名的故事之一，就是剑桥七杰的故事。其实当时到中国加入内地会到中国的7个人，不是都剑桥毕业，只有5个4个，他们都叫他 Cambridge Seven。103节，一起读。你的言语在我上堂何等甘美，在我口中比蜜更甜。我昨天答应大家读到这一节经文，对不对？记得吧？也提到 神的话在上膛，什么叫上膛知道吧？就是舌头上面那里，食物会在那里，意思就是品尝那个味道，是不是？这个干崩不赶快哦？您知道什么叫干崩？就是妈妈对待小孩子，有的小孩子给他吃饭了哈，一口一口，妈妈都还来不及做成一汤匙，他就已经吞下去了，还要还要。可是有的孩子，你给他一口饭，十五分钟以后才给他下一口，因为他放在嘴里这样。妈妈想到的时候说，要嚼了，含十五分钟。我姐姐有两个儿子，两个刚好很极端，脑炸就是那种，你刚给他一汤匙，第二汤匙还没做好的时候，他已经一副快点啦那个样子。然后老二就是干崩，可以一吃饭就吃一两个小时。有一次他妈妈要刚好有事叫哥哥喂他，嘿，哥哥喂就不一样，很快就喂完了。后来他妈妈才知道，原来哥哥喂他一汤匙，自己吃两三汤匙。神的话不是叫你干掉哈，神的话是要在上膛，而不是干崩的膛，常常是藏在舌头下面。当然，他们干崩也会在舌头上面，可是有舌头下面其实是藏东西的地方，对不对？好、哦，对吧？还有时候藏在这，如果你刚好在吃一个喉糖，可是需要讲话，你一定要把糖藏起来，不能放在舌头舌尖这里讲话。我怕你睡着，所以给你讲笑话。可是希望你印象深刻，神的话应该那种，啊，拿来品尝，很有味道这样哈。应该吱喳有声的，嗯。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这是这篇诗篇最有名的话之一了。第几节记得吧？你以前就知道吧？一定五节，很好记嘛哈。可是早上我跟大家讲的，不要常常以为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我要知道我现在应该做什么，就去读神的话，看神的话怎么说。神的话哪管你什么你要跟谁结婚，神的话从来没有讲过你要跟谁结婚或者你要去做什么，神的话从来没讲过这个事。但是我同意了，有时候神借的那些话对我们说话，可是你已经知道我早上告诉你的，对不对？你不要太主动太刻意的只带着这个期待，因为神的话本身我们听是应该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的、哦、我们生命对了就很容易神在我们的意念里面就对我们说话。165节是昨天我也提到的经文，我们来读一遍。爱你律法的人有大平安，什么都不能使他们绊脚。可是164节怎么讲？我因你公义的典章一天七次赞美你，有没有？你知道这句话曾经塑造了许许多多的人的生命。在主后第六世纪初的时候，就主后500年左右，在罗马有一个年轻人，他出生在富贵人家，本来可以过很舒适的生活过一生的，可是他被神得着，他的后来有一个教皇写他的传记，提到这个人，说他只有一个兴趣，只有一个愿望，就是要讨神喜悦。所以他觉得当时的教会太多的活动，因为那个时代，罗马帝国已经变成基督教国家，所以政教合一，教会要做很多跟帝国有关系的事，教会变成不像以前受迫害的时代，教会就只有一个形象，就是见证基督而已。现在不一样了，有很多事要做。你只要稍微看一下英国就知道了。英国虽然也说政教合一，可是他们还保留有一点政教分离啊。可是他们还保留一点政教合一的味道，像他们的王子结婚啊什么，都会跟教会产生关系，对不对？哦，所以教会要做很多这一类的事情，很多的活动。 他觉得那不是神的心意。这个人叫 Benedict， 他就离开罗马，离开他的家庭，离开他的财富，离开他的前途，独自到隐蔽的地方去。他的奶妈跟他一起出去，他有奶妈表示他是一个有钱人家。后来发生一件事，就是有一次我忘了是他奶妈还是旁边有一个人不小心打破了一个瓷器啊，可能是重要的东西，而且因此可能会挨骂。他很同情他，就为这件事祷告，没想到神行一个神迹，那个瓷器就修复了就好了。因此这个神迹，就一些人来跟随他，他觉得那个不是神要他走的道路，所以他就离开他的奶妈，离开人群，住在一个山洞里面。这跟我们今天的在教会里面做法很另类哈。我们今天如果因着一个神迹，很多人来跟随，我们觉得是复兴，对不对？可他不觉得，他觉得神的最核心的心意不是这样，他想只想要与神同在。可是那个父亲有一个修道院，刚好那个院长去世了，他们就来，他们知道他是一个神人，就来请他去做他们的院长。他拒绝了，他说：“我不合适做你们的院长，你们没有办法遵行我的要求。”他们说：“不，我们一定可以遵行。”他们显然没什么概念，他熬不过他们，只好答应他们。不久，他们就发现他们真的无法遵行。可是请神容易送神难哦，所以他们就想做一件事，想把他毒死，在他饮料里面下毒药。那一天他还是很敬虔的，连喝一杯饮料喝一杯水也感谢。就在他感谢的时候，那个杯子在他面前破裂，我不知道是一个神迹还是他不小心把它碰翻了。他就觉得那个是好像立刻他有一个感觉，觉得是神启示他，他知道发生什么事，就把他们找来跟他们说：“我本来就告诉你们我不合适你们。”所以他也没有责备他们，就离开他们。可是后来逐渐的有一些人喜欢他的规矩，喜欢他的要求，跟随他。以后他建立了13个修道院，其中有一个是他自己做院长，有一个是他做院长，另外12个他指定了别人做院长。这个修道院后来成为一个有名的修会，一直存到今天。我们在华人中间我们称它叫圣本笃修会，他的名字叫 Saint Benedict， 圣本尼迪克。可是我们台湾的天主教翻译就是圣本笃啊，听过圣本笃吧？像我认识你们的建之哥、信惠姐，他们第一次见面就是在圣本笃，对不对？淡水一个圣本笃修院，修哥他们的一个福音事工，在那借用那里办一个退休会。那很多人来跟随他，他给他们一些规矩。后来他参照奥古斯丁还有别人的修道院的规则，写下自己的规则，一共有73条。这个圣本笃修院的规则，后来1000多年来成为所有修道院的最主要的，好像一个典范。他就是因为读到119篇164节，说我以你公义的典章一天7次赞美你，所以他把修道院的生活一天找出7段时间来，每一段时间都用来祷告，合起来，包括有一次是半夜，合起来一共差不多4个小时，所以每一段都蛮长的了哈，然后他也一天还分出别的时间，差不多用同等的时间甚至更多的时间，也就超过4个小时拿来读圣经。他的73条规则非常注重要聆听神的话，所以一起头就提到要听啊。可他的聆听不是像今天我们早上提到的那种闭上眼睛看看有什么意念出来，不是的，他们的聆听就是要读神的话了。因为他相信神对我们说的话最主要已经写在圣经上，我也希望这个想法深印在你的里面，好吗？先有这些根基，神才容易更正确的对我们的心说话。 OK， 所以他们也很注意安静，因为你要聆听一定要够安静。他们在修道院读神的话，有点像我告诉你们的那样吟咏，那样的朗读，让神的话就真正的进到生命里面。尤其那个时代没有像我们那么容易买到圣经，因为印刷术还没有发明，所以可能一个修道院没有几本圣经，有的人是在修道院里面逐渐手抄圣经的。他们当时手抄的圣经都抄得很漂亮，因为还有的还画上一些图案，都非常漂亮。所以他们也因此培养出很好的记忆，因为你一定要记得圣经，你没有那么多经常可以翻阅，所以那些神的话都那么进到他们的生命里面。他们很注意安静，甚至要求吃晚餐的时候不可以讲话。西方人吃饭不可以讲话有点麻烦，你知道吗？东方人还比较容易，可是偏偏东方人吃饭就最喜欢讲话。可是东方人吃饭如果比较远的菜就这样去夹就好了嘛，好，甚至站起来夹都可以。西方人不能这样，对不对？如果他们隔一个人的位置有一个东西，比方盐，那个西方人很奇怪，就是无论什么菜他们不先尝一尝就先拿起盐吧，这样。如果那边你要盐巴，你一定要跟他说 pass me the salt， 对不对？对吧？如果盐巴隔了两个人，你就要跟隔壁，而且还不能大声喊说 pass me the salt， 跟隔壁的人讲，隔壁就在跟隔壁讲，然后就一个一个传过来，可能还要再传回去，很麻烦哦。所以吃西餐的时候不讲话很麻烦，对不对？对吧？所以你知道他们说你去圣本笃修院吃晚餐的话，你会以为进了棒球场，因为他们发明了很多手势，就像那个捕手在跟投手比手势一样。他们很多手势，这样什么意思，这样什么意思，有几十种手势来表达各种不同的意思。你不要太笑他们，他们不是变得那么刻板，他们借着那样，他们真的让他们的心那么的安静，所以他们常常能够聆听神的声音。他们也不是整天好像看破红尘不问世事，不是的啦。像圣本笃修会他们那个时代，还有在中世纪也有很多修会都是这样，他们对周遭的环境有很大的贡献。那是一个很贫穷，很多的灾难瘟疫，非常的不容易的一个时代，可是修道院扮演了很要紧的角色。也许今天我们很需要这个。今天有在西方文明更高度发展的地方，人开始更多的渴望一些属灵的经历，属灵的实际，本来应该从教会得着，他们西方是基督教世界，显然他们教会没有给他们这个，所以他们就转向东方神秘主义。而教会最糟糕的是遇到这些事情，当连在教会里面有人多一点强调要花时间安静在神的面前，会觉得说你们是不是把佛教的东西带进来，你弄错了，圣经里面关于这个教导比佛教的多，而且比佛教的好。因为我们不是只是放空我们的心思，我们有神的道栽种在里面。事实上今天在美国，全美国圣本笃修会的修士修女们大概有25000人，可是经常去修道院里面去过几个礼拜的生活，甚至几个月的生活，想要让他们生命多一点安静沉淀的人越来越多，人数已经超过他们的修士修女的人数，而且里面有不少是基督教的，不是天主教的。我觉得那是好事，对不对？我从我的牧师领受，跟我经常无论在我自己的教会或者是在别的地方教导人带领人的，其实有点像修道院式的东西，就是我们需要那么浸淫在神的话里面，还有在与神同在的学习，像这样，这是很要紧的事。我相信教会应该要有这个产业，恢复这个产业，人家才不会转到东方神秘主义 佛教啦、禅学啦这些去。我们拥有，事实上拥有比佛教在这一方面丰富的多的产业。以前的世代有许多的人，他们留下的跟这个有关系，他们的梦想还有他们的榜样，有许多都是非常宝贵的。在这一课的末了，我列了一些有关圣经的语录，对吗？你有没有读一读？斯布登说，没有人会长大到不需要圣经，这本书会随着我们年岁的增长更显得宽广与深邃。所以你有可能信主年日越长，你的生命更往前去，不会到有一天你觉得说啊，神的道都听过了，不会了。如果你会那样，我就很怀疑你是不是灵命真的长进，你有可能只在教会里面变成老油条而已。灵命真的长进，应该意味着你仍然对神的道有一个探索的心，仍然是一个充满了渴慕，应该是这样的。斯布正还讲一句话，我也很喜欢，这第三处的这个语录：为圣经辩护，那就像保护狮子一样，你不用保护狮子，你只要放开狮子，它知道怎么保护自己。你听懂那个意思吗？其实神的国也是啊，我一向都觉得教会不需要费心力做这一件事，只要出来一本书，好像反对基督教或者是一些负面的东西，出来一个电影，像这样，好像教会就觉得我们有责任发表我们的看法啊，发出声音来，让人家知道这样不对，不合神的道。教会一直学不会一个功课，就是每一次一这样做，那个东西的销路就会大增，以倍数增加。有的人原来还不知道那一本书，原来还不知道那个电影，一听就一定要去看。我并不觉得我们需要为神的国辩护，我不太觉得我们需要这样。当我们真的有了，真的遇见有人，来到教会或者教导一些负面的东西，我们为这个争辩，那是好的。可是我不觉得我们一定要去跟这个世界争辩，那我们就整天都在争辩呢。可是神要我们在世界上只做一件事，就是撒下爱的种子，撒下福音的种子，对不对？你如果反正世界上做的事情不对，都要争辩哦，都要指出来。我很难相信你还有办法继续的撒福音的种子，因为你做不完这些事。世界上有哪些事是你觉得不合乎圣经的呢？到处都是，不是吗？我知道我刚讲的话其实跟时下主流的教会的做法有一点另类，你们可以不要同意我，但是至少弄清楚我为什么这样讲。还有，如果你不同意我，请引用圣经反对我。穆迪说，圣经离了圣灵就像日晷仪放在月光之下一样，听懂吗？你知道什么叫日晷，对不对？以前没有钟、没有表的时代，竖一个日晷，随着太阳的移动，那个影子会移动，上面有刻度，你就知道大概几点钟。月亮跟地球的相互关系无法显示正确的时间，你知道吧？太阳才能，因为太阳、地球绕太阳跟它的自转是很单纯的，所以可以表现出一天。月亮跟地球没有这个相属关系，这个你知道吧？知道吗？因为地球、月亮绕地球的轨道跟每一天的进展 关系不大，因为我们一天是用太阳光来决定的嘛，是不是？所以穆迪认为圣经跟圣灵应该兼备。这个本来就听起来就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可是问题是这是从初代教一直到今天都一直在争论的事情，哎，而且常常都把它当作矛盾的事争论。而且看重圣灵的人就说，那些认识多一点研读圣经的人，他们是读的是死的，因为没有圣灵的大能，没有活泼的生命的道。然后那些被批评的人就反击说，那些注意圣灵的人都不合乎圣经等等这一类的。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我们觉得那是矛盾，确实有一些地方有一点像矛盾的。你知道矛盾这个典故怎么来，对不对？有一个人在路边卖兵器，他就拿起他的枪矛来，他说这是世界上最好的枪矛，什么都能够刺透。旁观的有人就拿起来看看，发现品质确实很好，就掏钱买了。几个人掏钱买，他卖了一会儿，他就开始卖下一个东西，拿起另外一边的盾，他说这是我八代都在做这件事情，这种祖传的这个手艺，我们这个材料手艺都特别好，我这个盾世界第一流的，什么东西都不能穿透。有一些人就过来看一看，觉得确实很不错的品质，就有一些人买了。可是有一个人站在旁边，手抱着手，看看这边，看看这边，很明显是矛盾的嘛。哦，他就说：“那你拿这个你的矛去刺你的盾会怎么样呢？以此之矛攻子之盾如何？”哇，旁边就哄堂大笑。这个人聪明，指出他的矛盾来。矛盾的典故就是这样来的，你知道吗？对不对？所以以后我们就称那种无法自圆其说的东西叫做矛盾。可是我觉得这个故事其实应该有另外一方面正面的意义，是更好的意义。我问你，那些买矛的人有没有得到好处？他们买的真的是很好的矛，对不对？对吧？得到好处，对不对？那些买盾的人有没有得到好处？也有，说不定在战场上救了他几次性命。那个背着手在那里评论的那个人，除了被人家称赞很聪明以外，他得到什么好处？啥都没有。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对不对？下一次遇到这种看起来好像在真理上矛盾的事情，其实那个是一种两面的真理，真理的两面，或者我们把它叫做，有的人把它叫做双焦的两个焦点的道理。你最好两个焦点都去注意，两面都注意，都去有领受，而不要只是评论他的矛盾，好不好？因为两个都是好的嘛，对不对？这样知道我在讲什么？你知道焦点是什么，对不对？在几何学上，什么东西有两个焦点？哪一种图形有两个焦点？谁懂一点几何？椭圆形吧。有没有一个人学自然科学的？椭圆形是不是两个焦点？圆只有一个焦点，对不对？就是圆心，对不对？椭圆形有两个焦点。你知道天文学家认为天体有很多的运行都是以椭圆形在运行的，好像连行星在绕太阳都是椭圆形运行，太阳是它的其中一个焦点，并不是圆心。所以我们各个行星绕太阳的时候，一年里面不同的季节跟太阳的距离不一样，这个你知道吧？如果圆，距离应该一样，对不对？彗星是最明显，彗星的那个椭圆是那个差距最大，比例最高的，所以它靠近太阳的时候是很近，离开太阳的时候很远。所以叫哈雷彗星要多少年？78年是吧？76年、78年才回来一次。它回到太阳附近的时候我们才看到它的，其他时候它离太阳很远。所以它这个椭圆形它有点像这样，所以焦点在很两头。而我们地球绕太阳的焦点是比较接近圆，只在圆心的附近而已，可是一样是双焦点。好像神蛮喜欢双焦点的东西，连他造的宇宙都有这种东西，是让他的真理里面有很多这种东西。 就像我们在讲，到底是神的主权，绝对主权，还是人有绝对的责任？这个成为神学上两大争议，最大的争议嘛，是不是？知道我在说什么？一个叫预定论，加尔文派的，就是神有绝对的主权，所有都是他预定的。所以如果你得救，因为神预定你得救。极端一点的加尔文派就开始讨论进一步的东西，就是你得救以前祷告蒙不蒙垂听。其实他本身就在制造矛盾，因为如果不蒙垂听，那他怎么样得救？还有，你现在得救了，对不对？那你一定不会失落了，因为你如果真的得救了，就表示你是蒙神拣选的，而神既然拣选，他一定不会改变。所以加尔文主义就会引到一个结果，叫做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所以我得救了，对不对？我就可以随便生活，对不对？反正都得救了嘛。可是根据圣经，好像有告诉我们，你要小心一点，又有可能从生命册上涂抹你的名字，不是吗？哦，所以就有一派的人引用一样引用圣经，就告诉我们说，人有责任，人是会失落的。你虽然得救了，你还是可以选择背离神，甚至灭亡。听起来也蛮合理的，对不对？其实两个都有圣经根据，这种东西叫做双焦的真理，对吧？那没有必要拿加尔文主义去攻打亚米念派，没有必要，不需要以子之盾，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两个我们都接受。你说可是明明矛盾有什么关系吗？那个矛盾并不影响你两个都接受，不是吗？虽然你头脑想不来，可是当你需要，当你有的时候觉得好像对自己很没有把握，常常觉得神是不是爱我，我有时候还是有软弱的时候，想到加尔文主义蛮好的，好好使用那个矛吧。就是我相信神爱我，他一定会保守我到底。另外一个时候我们开始有点懒散的时候，可能我们需要想到那个盾，我们需要记得说小心哦，你有可能会失落哦，对吧？我们是不是两个都需要，都用得着？这两方面都可以对我们有祝福，不是吗？对吧？神的道就是为了这个作用。谁告诉你神的道一定要用矛跟盾彼此相攻的时候都能够不矛盾呢？我猜你没有完全懂我的话，可是想一想吧。休息一下。